这周跟下周开始 Awana 的报名及同工的需要带到，尤其我们特别需要 Game Leader， 我们的游戏需要更多的弟兄加入。
好，如果没有他，请我们一同站立，我们来念印在你的周报上面的约翰一书的那两段的经文，约翰一书的3:23-24，我们一同来念，念中文念英文都可以，请。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然后是第四段的经文，在约翰一书的4:11-12，请。亲爱的弟兄，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请我们一同低头向神来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爱的源头，你先来爱我们。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为到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三天之后复活，把这样子永生的福分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凡信靠你名的人能够得着永生。主，你给我们有这样子的命令，我们要彼此的来相爱。主，求神你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谦卑我们自己，更多的能够看到别人的需要，让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你那牺牲的爱，特别在我们教会当中，在我们肢体关系当中，更多的能够显出实行神你自己的爱。我们也为到我们教会的团契的施工，不管是中文的、英文的、青少年的，以及到长辈们的不同的团契，主求神你也来赐福，为到同工们他们忠心的摆上，恳求神你来祝福，让我们在团契生活当中更多的学习彼此的关顾，彼此的来带导，我们一同在神你的话语上面一同来长进。同样也为到一些还没有参与任何团契的，或者过去有参与团契已经好一段时候没有来团契的弟兄姐妹，恳求神你也来激励他们，让他们能够找到他们适合的团契，让我们一同来在主你的里面一同来成长。为了刚才所提到的一些的事情，同样我们在祷告当中一同来纪念。为了昨天晚上迦南随身团契他们的迎新聚会，献上我们感恩与赞美，为到同工们他们忠心的摆上，在各样事情上面来服侍主，服侍这些新同学们，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恳求神你继续来祝福带领，让这些新同学们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他们能够继续的透过我们的接触能够认识主，神把他们带到团契，带到我们的教会，让他们能够在他们学习的这些年间，他们能够认识主，能够接受主。为到清波弟兄在过去一年在我们中间的服事，献上我们的感恩。如今他马上要回去的时候，恳求神继续的带领他，与他同在，保守他的学业，保守他在国内教会当中的服事，让他能够更多的被神你所得着，被神你所使用。我们继续为到任永波这位福音朋友，恳求神你来怜悯他，让他在这样子病患当中能够软化他的心，让他看到灵魂身体的软弱，以致他愿意来投靠你，打开他的心，接受主你成为他的救主，成为他一生的主。为到我们儿童施工Summer Sunshine 在整个暑假期间同工们衷心的摆上，献上我们的感恩。同样为到快要开始的周五的 Awana， 我们还需要一些同工，特别我们需要一些弟兄们来带领游戏的时候，求神你把这样子的负担放在同工的心里面，让我们一同在小朋友当中，我们来服侍他们，把真理传递给他们。主，当我们接下来要打开神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恳求神你用你永恒不变的话语来塑造我们，来教导我们， 来警戒我们，让我们行事为人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求神继续悦纳我们在你里面的这样子的敬拜祷告祈求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你的圣名，阿们。请坐。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刚才我们所念过的这段经文，在罗马书的第六章第一到十四节。我们今天是一个洗礼的主日，所以我们的信息这个部分会比较简短一点，然后待会我们有四位受洗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见证，然后他们的洗礼。每一次我们有洗礼的主日的时候，我们都会来念到这段的经文，罗马书第六章第一到第十四节。然后每一次有洗礼的时候，我们都会不厌其烦的提到强调一个的真理，受洗不能让一个人得救，这个仪式，这个水池里面的水没有什么特殊的力量可以让一个人得救，让人得救的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恩典。耶稣基督为我们罪而死，三天之后复活，凡用信心来接受他成为他的救主，成为他生命的主的人，耶稣他愿意把这份救恩来赏赐给我们。因此今天所受洗的四位弟兄姐妹，不管他们是几周前信主或者几个月前信主，当他们在信主的那一刻的时候，他们已经是一位基督徒。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接受主，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是得救成为耶稣的一个奴仆，我们从来没有享受我们以为有的那份的自由。当我们还没有认识主之前，我们是罪的奴仆，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奴仆。因此保罗告诉我们，既然我们已经有那么巨大的一个变化的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要用一个不一样的眼光，不一样的角度来看罪。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他一开始在第一节的时候，他提到一个的反问的问题，他这样子提问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保罗这个逻辑，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神的恩典是那么的浩大的时候，那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继续的拼命去犯罪，这岂不是显得神的恩典更大的伟大吗？打个比方，我们有些年轻人，他们出门的时候，爹妈给他一张信用卡，然后他的拼命的刷，拼命的刷，反正这边花费，另外一边付费，他永远都看不到这个账单。其实不只是华人的学生有这个毛病，一些老美的学生也有这样子的毛病。那我们可不可以说，这个年轻人他拼命的刷的时候越豪爽，他就越显得他的父母亲更富有？当然是这个不合理的。因此保罗在第二节他自问，然后他的自答，他说断乎不可，我们在最终死了的人，人在最终活着呢？我们从罪人到义人这个的变化当中的时候，我们是接受主，我们是向罪死，然后我们向耶稣基督是活着的。因此在接下来从第三节到第十四节，保罗他进一步的来解释这个真理，他用了三个的动词来形容我们作为基督徒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变化。然后保罗他提到一个重点，作为一个基督徒是不可能也是不应该继续的活在罪里面。我们就来看这三个的不同的动词。第一个动词是知道，保罗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在第三节保罗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死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们受洗的这个动作，一个人进到水里面然后从水里面上来，仿佛这是象征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死，他的埋葬 跟他的复活来完完全全的认同。因此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得到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同样我们说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信靠主的人，同样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当我们说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保罗继续的在第六节，他提到说，因为知道，同样是这个知道的用词重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的旧人就是我们过去认识主之前那个犯罪的那个我，保罗说那个犯罪的那个老我已经跟耶稣基督一同死去了。然后在灵里面，当一个人信靠耶稣 的时候，他就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有一个特点，保罗这边提到说是使罪身灭绝，意思就是说罪在一个基督徒身上已经失去了它的功效，以致我们能够靠着主能够胜过罪。保罗说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这是第一个用词。第二个用词，保罗说我们要看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就来看第十一节的经文，保罗说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这个看或者英文 count， 在英文的一些的其他的英文版本的翻译有不同的翻译的方式，有翻译成为 consider， 有翻译成为 realize， 意思用中文翻译说的就是我们要了解，我们要这个的认为，我们要有这个认知。因此当保罗说我们要看我们是属基督的时候，意思就是我们心里面要有这个的自我的认知。当我们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之前，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身不由己的来犯罪。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当我们依靠神加添给我们力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胜过罪，我们不再在罪的当中来跌倒。这个重点，这个差别就是在于我们怎么样来看我们自己，我们是否看我们是已经是属于基督的一个人。我可以打个比方，我就想到好像婴孩他刚刚学走路的时候，他刚刚学会走路的时候，有时候他仿佛他忘记他可以两条腿站起来，他可以用两条腿来走路，于是他就再次的趴在地上用四脚垫子 来爬，因为他太习惯了这样子在地上爬。我们作为基督徒，神已经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典，我们能够胜过罪。因此我们作为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已经属于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给我们有这个能力，我们可以快跑了的来跟随主。我们不需要再像以前这样子被罪所打倒，我们在地上来爬。这是神给予我们的恩典。保罗说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然后我们要看我们自己，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第三个动词，保罗说我们要献上我们自己为耶稣基督而活。在经文的第十三节，保罗说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来献给神。这个献这个用词，它原文的意思就是把一个东西或者把一个人放在那个人的旁边来听候他的命令，来让他来使用。当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自己不去犯罪。但如今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换了一个新的主人，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人。因此我们就要学习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决定上面，我们来把自己献上来服侍这位新的 主人。保罗在这边他提到很具体，他说不要将我们的肢体先给义来犯，先给罪，我们来跌倒，来要向我们的把我们的肢体作为义的器具来献给神，来为神所用。因此我可以想到说，比如说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清早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神有这样的一个祷告，或者是我们面对一个人生的重要的决定时，我们可以跟神来这样子祷告。我们祷告说，主啊，我的一双手我就献给你作为义的器具来做义的事情。主啊，我把我的双眼来献给你来看义的东西。主啊，我把我的嘴唇来献给你来说一些公义的话。主啊，我把我的双脚来献给你能够行走在义的道路的当中。我们身体的每一部分里里外外心思意念都是要献给神，为神所使用。因此弟兄姐妹，保罗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是耶稣基督的奴仆，我们要学习，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是我们知识的一个的层面。我们要看我们是属基督的，这是我们一个的意志的一个的层面。然后我们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来为主所使用，这是我们在行动在决定上面的一个的抉择。弟兄姐妹，耶稣已经拯救了我们，我们可以活得不一样，因为我们已经不一样。让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再次为到你的拯救、你的恩典献上我们的感恩与赞美。我们是何等不配的罪人，但你开恩来怜悯我们，来救赎我们，给予我们有新的生命。愿意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心思意念是效法主，是荣耀主，是被主你所使用。我们在这里特别的为四位今天受洗的弟兄姐妹来为他们来祷告，求神来帮助他们，带领他们一生的路程，让他们更有主耶稣基督的你的样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你的圣名，阿们。好，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四位的弟兄姐妹，让他们来做他们的见证。首先是请王小颖姐妹。
弟兄姐妹们平安。大家好，我叫王小颖，我来自上海。那我之前是在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读的工业工程专业，然后现在呢我是在伊利诺伊工作，做的是电气自动化控制方面。那感谢神，今天真的是非常荣幸，我可以站在这里分享我的见证。我现在回想起来，在我信主之前，我感觉我是一个非常自私，一味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我不会去考虑别人的感受，我感觉我只想着自己。我把亲友、我的父母对我的帮助、付出都当作是理所当然，然后我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从来不愿意吃一点亏。我一有不顺心，就会非常的焦虑不安。一遇到挫折，我就会怨天尤人。我的家庭可以说是比较有佛教底蕴的一个家庭，很多人都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从小我就生活在这种氛围当中，但是呢，神非常的神奇，他给了我一颗探索的心。我在小的时候，特别是初中的时候，我就特别对历史感兴趣，特别是古代史，不管是国内的、国外的。对基督教的历史，对东正教、十字军东征，我都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所以我就一直想，是不是有一天可以真的和基督徒交流，他们 就是了解他们的信仰。但是由于在当时在中国，而且还是主要是由于我自己家庭背景的关系，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但是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来到美国实习，然后我就和基督徒了解了他们的信仰。之后呢，我又是在哥伦比亚密苏里大学圣经班学习。其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一句话，第一句经文是出自于约翰福音8:58，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当时我学的时候还是英文版，原文是 Before Abraham was born, I am。 当时老师就问我为什么这里要写 I am， 是不是语法有问题。当然这是肯定不是的， 这是上帝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他一直都存在。那之后我又对基督教有了一些比较大概的了解，圣经的一些了解。那之后因为学业的关系还有实习，我离开了密苏里大学，然后跟神有一些远离。但是之后感谢神的带领，我来到了圣路易斯华人基督教会，我来到了兴旺爱团契，我也来到了特别是小明的慕道班，在那里我问了他很多问题，他也解答了我很多问题。然后我现在就是慢慢的开始真正了解神，也进入到神里面，我开始了解神，他很爱我们，非常爱我们，以至于他让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赎罪。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4:19，神是我们爱的根源，耶稣是我们爱的榜样。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是最大的爱，以至于像我们这样的罪人都可以得救。感谢神，神的大爱也渐渐地改变了我。我不再一味地以自我为中心，而是遇事都尝试着以神的眼光去爱身边的弟兄姐妹，去爱每一个人。我也不再焦虑不安，因为神告诉我，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5:7，我也不再害怕挫折，因为神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马太福音12:20，一切加在我的身上，加在我身上的，其实都是神对我的磨练。感谢神，因着他我的生命慢慢的转变，也感谢神，因着他我心中多了份平安喜乐。在2016年6月10日，在兴旺爱团契生活结束之后，我是由圣灵的带领，我做了决志祷告，感谢神，感谢神的恩典，也感谢圣灵的动工，让我下定决心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宰。我从单纯的只是对基督教的历史感兴趣，到渐渐的了解基督教，到最后接受耶稣基督。感谢这一路来真的是神的带领，也感谢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对我的帮助，感谢你们耐心的回答我每一个问题，甚至是有一些尖酸刻薄的问题。也感谢你们对我所传的福音，感谢你们让我感受到那种发自肺腑的毫无掩饰的那种深深的爱，感谢耶稣救赎我的灵魂，感谢神赐给我新的生命。我将永远追随主，学习神的话语，遵循神的真道，生生世世永永远远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谢谢大家。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朱雨晴，我马上就要在 WashU 读 PhD 了。感谢主今天有这段时间跟大家分享我的见证。因为家庭的缘故，我在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就常常自己默默思考生命的意义。在我去上学的路上，我侧坐在妈妈的自行车后座，我看着大街的人流车流，仿佛大家都在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我却不清楚在我有限的生命里到底该追求些什么。从小学到初中，虽然我的学业一帆风顺，我却总是感到不快乐。 我的同学们都羡慕我不费功夫就能取得好成绩，可是他们也许体会不到学习成绩好给我带来的快乐真的就是转瞬即逝。虽然我取得了好的成绩，但是我随之而来的压力就是越来越大，然后我就逐渐意识到依靠自己我完全无法摆脱我的压力还有不快乐，但是呢我却被压力捆绑，然后我就感觉到我的心被压得越来越紧，然后我现在明白了，当时的我真的是就是被今生的骄傲束缚了。我在没有认识主之前看似是自由的，但是呢我却被罪紧紧的捆绑，让罪来做自己的主宰，并且我靠自己的能力完全无法摆脱束缚。然后就这样我一个人拉着两个非常大的行李箱，然后怀着一颗忧伤的心就在四年前来到 Chicago 读我的 undergrad。 然后第一个学期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被自己的压力压到常常哭泣。有一次我竟然就是跟教授说话的时候我就控制不住，然后就放声痛哭。然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芝加哥城北华人教会学生团契的一位姐妹，她通过 Facebook 联系到我，邀请我还有学校的其他几位中国学生去稻正奶奶家聚餐。那稻正奶奶她是一个基督徒，然后我就怀着忐忑的心然后我就来到稻正奶奶家，然后一进门我就看到她已经就是在门口等着我们了。然后他一见到我就马上给了我一个非常热情的拥抱，然后我的眼泪真的就是瞬间就要流出来了，但是我当时就是就很想就是隐藏自己的情绪，然后我就硬是我把我的眼泪就是逼了回去。然后道真奶奶她真的非常爱主，她和她的先生就是她其实已经是70多岁了，但是她和她的先生就是花很长的时间就是为我们就是预备了非常可口的饭菜，然后她把她自己的家就完全就是开放给我们这些在外求学的学生。然后就是在那次的聚会上我第一次听到了福音，然后就是通过道正奶奶她自己的见证我第一次知道有这样一位全能的神，他时刻看顾他的儿女。几个月之后我第一次去了城北华人教会，怀着一颗寻求的心在那里参与崇拜并且学习神的话语。在那里我就是学会慢慢的就是卸下自己的压力，把一切的事情都交托给神。然后三年多之后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是在道正奶奶的陪伴下做了决志祷告。真的是感谢主，他在我一切的事情上都看顾我。我在做实验之前我感到压力不安的时候，在去考 GRE 的考场上路上紧张的时候，在去 graduate school 面试之前心里面非常忐忑的时候，道正奶奶她就是这样跟我一起祷告，我也就借着祷告慢慢的学会把自己的生命主权真正的交托到神的手中。正如腓立比书4:6-7所讲到的，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是如此不配的一个罪人，神却如此的爱我，将我从罪的捆绑中解放出来，又给了我丰丰富富的供应，让我顺利的申请到我自己 喜爱的学校，又引导着我来到了 St. Louis， 来到了 圣路易斯华人教会，还有信望爱团契，在属灵上一点点的成长。主啊，谢谢你在我迷途失散的时候还在等待着我，给我加添信心和勇气，让我能够勇敢地来到你的面前，接受做你儿女的福分。我愿一生都被你使用，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顾艳萍，来自上海。今天很高兴能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见证。我生长在一个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家庭，没有信主之前是一个任性，习惯于接受家人和朋友的关爱，而不懂如何去爱身边的人。在来美国之前，我有两次听到耶稣、上帝的名字，感受也都不同。第一次听到耶稣是在上大学时，深深经历了肠癌第二次手术之后。有一天晚上，我听见叔叔和低声和爸爸说他信耶稣了。我当时想，耶稣是谁？为什么叔叔说得如此的神秘？深深最终抛开了世间一切烦恼离我们而去。踏上工作岗位后，我遇到了一位来自印尼的客户，他身边带着一个帮他拎包的随从。我便口无遮拦地问，你一定是老板吧？不料他面带微笑，诚恳而又和蔼地说，我不是老板，我的老板在上面，他就是上帝。随后他用手指向天花板，那位客户的和蔼和谦卑为我勾勒出神的慈爱、谦和的形象。来到美国后，我开始接触教会，毫无疑问，我被兄弟姐妹的热情、友善、关爱所感染着，心中感到无比温暖。我也时不时地参加了查经班，我喜欢圣经里所说的许多故事，但是每当提到耶稣让死人复活的事情，我便顿生疑问，信心大减。因为死而复活的那一幕并没有发生在婶婶的身上，我始终徘徊在门外，迟迟不愿踏进门内。直到去年有一次，我与一个朋友发生了口角上的冲突，生气之余，我想明的报复做不了，那就来暗的吧。于是我暗地里悄悄地损坏了朋友的物品。当时我感到神就在天上看着我。窃喜之后，我感到了一丝害怕和不安。事后我向神祷告说，亲爱的天父，对不起，我明知这是不对的，但我还是这样做了。那一时刻，我感受到了神与我的同在。圣经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于去年12月8日做了决志祷告，信主之后，我愿以一种敬畏渴慕的心重新学习神的话语，对神的话语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渐渐的，我发现当我在软弱时，会听到一种声音鼓励我要坚强，当我要愤怒时，会听到一种声音叫我要温柔，不要发怒，当我要失去耐心时，会听到一种声音提醒我要持久忍耐。这是一种无言的声音，但是却如此有影响力。我知道那是圣灵在做工。现在的我学会了常常感恩，关爱身边的人，不再抱怨。回头来看婶婶离世这件事，我深信神自有他的主权，人无法知晓神的奥秘。婶婶去世前接受了主耶稣，与神在一起，得到了永生。我终于明白了。在此，我感谢神把我带到教会和无私奉献的弟兄姐妹当中。今天我愿意受洗归入神的家，并且与主耶稣建立起一份美好的关系，听他的话，一生跟随他。感谢赞美主。
兄弟姐妹平安。我叫黄洋，是阿姆索 CS 专业的学生。很荣幸今天我能在这边做见证。我出生在一个平凡而温暖的家庭，父母感情的和睦，一帆风顺的成长之路让我很少主动寻求神的保护，一度让我觉得我拥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理所当然。然而这一切都是神的赐福，神的引导。信主以后，我慢慢回顾这20多年来主对我的引导，我想我第一次感受到主的伟大应该是在我对主一无所知的时候。初中我有幸读了一本叫《鲁滨逊漂游记》的书，讲述了一个船员因为海难孤身一人被滞留在孤岛上的故事。每当他因为孤独而变得狂躁不安的时候，他总会拿出一本圣经来读，然后他就会变得平静，有了坚持下去的勇气。当时我就觉得圣经是一本充满无穷能量的书，能让一个人坚持20多年，也在我心中埋下了信仰的种子。在国内读本科的时候，我在神的带领下有一段时间经常去家庭教会，因为自己的自大，自己的罪，总觉得自己已有的认知是正确的，对圣经中创世纪的叙述存在着很多的质疑，以至于后来我一步步的远离了神。但是感谢主，主没有因为我的罪而放弃我。在我来到美国以后，很幸运的接触到了信望爱团契，到圣路易斯当天下午就有幸参加了祷告会。我享受在这一个环境中学习神的话语，虽然依然存在着疑问，但是内心充满着去了解神睿智话语的动力。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慈爱，爱不是嫉妒，爱不是自夸，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如此充满着大智慧的话语深深地触动了我，让我有信心相信这是神的话语。当我迈出信心的一步以后，之前所有的困惑一扫而空，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全能的神，慈爱的父。在我因为嫉妒，因为自大，因为自己的罪不断地得罪神的时候，神并没有放弃我们，而是派遣他的独子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从而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2016年8月8日，这是我来到美国的第13天。下午与兄弟的聊天中得知基督徒需要做觉知祷告，机缘巧合地参加了当天晚上的同工会。在闲聊中，大家得知我已经做好了觉知的准备，于是蔡牧师带领我做了神圣而庄严的觉知祷告。在这一个月中，感谢教会的兄弟姐妹，感谢神的带领，让我能够一步步地亲近神。现在我已经确信耶稣是我的救主，我也接受他做我生命的主宰。我愿背负十字架，成为神的士兵，为他打好每一仗。谢谢大家。
把时间交给唐英杰弟兄来分享他的得救见证。他在7月份的时候去以色列，在约旦河那边受洗，所以他今天只分享他的见证。好，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在上面我很害怕别人问我叫什么名字，因为我的名字很奇怪，它是三个字都是发吊声所以说连我自己都不能把自己的名字叫对那个你看到我的名字之后，你就知道我是虎年生的，我是1974年虎年，我和这个教会是一样大那么我今天要讲的呢，就是说是向着标杆而奋斗。这句话呢，实际上是从8年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夫人在竞选的时候，她说什么叫美国梦呢？她就是说 ，You work hard for what you want in life， 就是只要你努力工作，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东西那么其实这句话今年这个 Trump 的这个夫人也说了同样的话那么我的以前的老师我的父母都是这么教导我的。所以说人生的标杆就是说往往是你父母和这个 老师给你定的。那么我实际上一直都不怎么认识神啊，直到200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出了一个很大的车祸啊。我那时候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念书。那么那时候呢，我发生了一个车祸，就是说在一个十字路口呢，和另外一辆车相撞，然后我被送到医院去，然后那个警察就跟我讲呢，就是说，对方呢有找到一个证人啊，说我是闯红灯啊，把他们四个人给撞伤了，所以说呢，就把我告到法庭上去。那么我那时候就很着急啊，我就到处找律师。那么律师觉得我肯定是我的错啊，他说这个官司你肯定会输啊，那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赶紧跑回中国啊，这个就是，所以我那时候很无助啊，我那时候很无助，没人相信我。但是我有一次呢，我就碰到一个韩国人啊，那个就是我们那个牧师啊，叫 Pastor Stephen John 嘛。那么他呢，我把这事情跟他讲了，他就跟我讲呢，他就是说，他说上帝是很公义的啊，就是说他会给你一个真理啊。那么我当时是不太相信他的话啊，因为我觉得他说你只要有信心，你就可以得救。那时候我觉得他只是安慰我。但是呢，我在这个法庭上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件令我非常震撼的事情，就是说当一个证人要作证的时候，他必须要有个宣誓啊。当时我英文不太好，我就听懂两个字，他宣誓的时候提到一个 God 的一个 truth。那么实际上大概就是说，在上帝面前你必须要讲真话。那么这个证人他宣誓之后，他就跟法官说，实际上他看到是对方闯红灯撞到我，所以说我那时候就非常非常激动，我觉得这个牧师比那个律师管用多了。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去他们这个教会，我们这个教会叫这个Berkeley Baptist Church。然后我2004年的时候呢，我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呢，我们的牧师就是送给我一件 T 恤啊。我今年在以色列受洗的时候，我是穿着这件 T 恤受洗的。到2004年的时候，我博士毕业的时候，我以前是做废水处理的，但是那时候我没找到工作这个方向，我没有找到工作。但是我很有恩典，因为我一个伯克利教授叫 Dave Kiesling 啊，他给了我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研究领域，就是说做那个生命代谢道路分析啊。那么我非常喜欢这个工作，我现在还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啊。那么我在伯克利的教会呢，和我在西雅图教会是同一个教会，也叫 Berkeley Church。那么我们的牧师呢叫 Kim， 他也是加州大学的教授，所以我在那边过了4年非常喜乐的生活啊。但是在2008年的时候呢，我犯了人生中最大的错误啊，因为我离开了我的教会，来到了圣路易斯啊，这是不可原谅的错误。所以我的生活就过得非常黑暗了，有5年我没有去教会。但是神很有恩典啊，那么那时候就是我们教会的吴刚弟兄把我带到这个教会啊，是2013年的时候，好，我来到这个教会。那么我最后想说的呢，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奋斗目标啊。我以前就是说迷失了奋斗的方向。那么我们这个标杆呢，实际上呢是上帝所定的标杆啊。你只有朝着上帝的标杆奋斗，你才会得到喜乐。那么我最喜欢的那个圣经的话，就是神说要有光啊。因为这句话实际上是我母校，就是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校训啊。后来我到了伯克利之后呢，我们的校训呢也是同样的啊，神说要有光啊。那么在这里有不少华大的学生，你们知道华大的校训是什么吗？就是圣路易斯华大的校训是 power of the truth， 就是说真理就是力量啊，真理就是力量，不是团结就是力量，真理就是力量。那所以说我们的人生的那个奋斗的那个标杆呢，就是生命、真理和道路啊，这也是我今后所要奋斗的目标啊。谢谢大家。
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为你自己。阿门。